约书亚记第四章12到24节，流便人、加得人、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，约有4万人都准备打仗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在他平生的日子。百姓敬畏他，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：“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。”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：“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。”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，仍旧涨过两岸。正月初十日。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吉甲，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吉甲，对以色列人说：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：‘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？’你们就告诉他们说：‘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。’”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感谢主。
谢谢同飞姐妹，这一大段我把它分成3个小段啊，就是前面这个黑字12、13节是一小段，是讲到在河东的2个半支派的人的事啊，然后中间蓝色这边啊又是一个小段啊，讲到他们过约旦河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祭司从约旦河上来。然后绿色这一段呢，就讲到这跟昨天是接续昨天的历史为证，所以大概这一大段讲这3件事情。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啊，12节讲到流便人、加得人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是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啊。是按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32章，是在20节这边，绿色的字这里啊。摩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这样行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，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，等他赶出他的仇敌啊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回来。”所以这边指的摩西吩咐他们的，应该指的就是。民数记32章这一段话，但是摩西吩咐他们的这句话啊，其实是他们自己当初他们的一个 promise 吧。因为在前面的16节这边啊，讲到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：“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，为妇人孩子造城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在以色列人的前头。”因为当他们看到河东的那个水草很美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想要留在河东了。圣经上说他们的牛羊很多啊，所以觉得那个地方合适他们放牧，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留在那一边了。可是当他们第一次跟摩西提的时候，摩西其实是很生气的，觉得他们好像不愿意跟他们的弟兄啊一起过去打仗征战啊。所以后来这2个支派的人，他们就来跟摩西说：“哦，我们要带着兵器走在以色列人的前头，就他们自愿要打头阵。”所以摩西是根据他们讲的话来吩咐他们，要他们带着兵器去。然后后面我这里有2个紫色的字哈，讲到看到是等他赶出他的仇敌，这个他是指的神吧？哈，等耶和华赶出他的仇敌。那地被耶和华制服啊，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流便人、加得人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在打头阵，但其实是神在为以色列人在征战。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过约旦河以后有很多的征战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，就是迦南地。 所以这边我有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可以比较一下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产业，跟应许给我们信耶稣的人的产业啊，有什么相似的地方？神给以色列人的产业是什么？神给我们信耶稣的人的产业又是什么？然后我们要得到这个产业，会有哪些的征战？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。然后13节说到有4万人准备打仗，前面在民数记有讲到他们每一族的人大概有多少人，流便支派大概就有4万多人，加得支派大概也有4万多人，马拿西各族有5万多人，所以加起来呢，马拿西加一半的话，大概就有11万人。所以4万人出来打仗，大概有7万人是留在河东的，应该就是像他们刚刚讲的，要为他们的牲畜垒圈，为他们的妇人孩子造城。啊，然后第二小段就讲到神呢，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大概有3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祭司啊，把脚沾在约旦河的水底。第3章13节里面讲到了，然后以色列众人呢就从干地上过去，然后最后呢是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啊。这个虽然讲的是祭司，但是祭司肩上扛的是神的约柜，所以就等于说是神啊，他是第一个啊站在约旦河水里的。然后他是最后一个从约旦河里上来的。当约柜在水里的时候，在约旦河里的时候，水就停住了啊，就成为干地啊，以色列人就可以走过去。神从约旦河里上来以后，水又回来了，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。神过去是借着过红海，使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这在出埃及记14章里面讲到了。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就信服神以及他的仆人摩西。然后现在呢，是借着过约旦河，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尊大。那这边就有第二个问题了，就是为什么摩西和约书亚可以被神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？然后在新约，耶稣教导门徒又该怎么做才可以被人尊大？然后第三个小段就是接续昨天讲到历史为证啊，然后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历史是使得万民认识他啊，除了自己啊这边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还有一个目的的是要使万民啊都认识他。所以这个问题就跟昨天类似了啊，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纪念神的作为？但是我又加了一个啊，就是在旧约中啊，人都是怎么样去纪念神的作为的？当神做了一件事情啊，然后人要纪念的时候，旧约里面的人都是怎么做的？所以大概是3个问题啊。然后另外这边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图片啊，那讲到有考古学家啊，在约旦河谷找到啊，有可能是吉甲的遗址，然后在耶利哥平原发现了有5个类似这样的地方啊，都有大型的石头围墙结构，就是应该像是个城池吧，城墙啊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然后说到有12块从约旦河里用肩扛上来的石头，在这个地方显得很不起眼啊。第一个，这是很，我起，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挖城墙啊，一般城墙都是埋在地上的，所以这12块石头啊，应该不会在地面上了，应该都是埋在地底下了。还有从河里面挖出来的石头，应该都是鹅卵石这种比较平滑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挺起眼的啊！神把这12块石头立在那个地方，那12块石头应该跟其他地方的石头是挺不一样的，应该还是挺起眼的。所以，然后这就是刚才的3个问题，那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。
好，那我们第二组呢？我们今天 先谈到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产业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在那个旧约里头，神跟以色列人的产业就是，应许就是迦南美地，还有就是神，迦南美地这个是世上的一个产业。还有神也讲到说，你们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，这样子你们在这个日子就可以长久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那个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产业。那今天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呢，那主耶稣就是神，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杯中的份。那就是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他以外。那神就是我们产业，所以呢，那神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，供应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在神的里头，这样子我们就是跟神。就是我们就不会跟神没有份。若是我们脱离了这些，那我们的生命就跟神没有份了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也有讲到，就是在教会里头，被人尊敬是如何应用在教会里头。那这个我们就是有提到，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，他自己就很非常的谦卑。他呢，他自己为门徒来洗脚，以身作则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我们自己也来思想一下，主耶稣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一个圣洁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道成了肉身来拯救我们。然后，所以呢，他呢自己，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人家来服侍，乃是我们要来亲近主，来服侍神。这是我们到教会的目的，在神的殿中。那今天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在这个一般的在社会里头呢，的人，他们被人尊敬，是靠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有权势。那这些都是地上的，可是我们的主他本身，他就是尊贵的祭司，他也是神，他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高，可他自己却是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来服侍。所以呢，在教会里头，就是大的要来服侍小的。那我们的心态呢，就是要谦卑。我们来到这边，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跟神亲近，来服侍神。那还有讲到，如何来纪念神的作为。那我们就提到说，要常常做见证。常常思想神的恩典，数算主的恩典，然后呢，其实神的恩典的记号在我们身上都有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去思想。那也有姊妹提到，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
好，谢谢杰安的分享哈。在第19节有一个提到一个具体的时间，正月初十日，这应该是第41年的正月初十日因为在申命记摩西在写申命记、讲申命记这些的信息的时候，就已经到了第40年的11月份那是在申命记的第1章第3节记载的那个时间记得很清楚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过了一年，第41年的整整40年的旷野的生活过去了到了第41年的正月初十日，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这一天有什么特别呢？大家还记得这个41年前的正月初十日，神吩咐他们拣选一只羊羔，这个羊羔呢要。有几天的时间留在那里查看，确保它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残疾的，这样呢可以作为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。那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。那在传统当中呢，大家都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地点，就是当初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地点所以。围绕这个刚才华梅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过约旦河的缘故呢，约书亚被尊为大，就像当初过红海，摩西被尊为大一样。 那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，那真的是被尊为大，因为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”啊，天上的圣灵降下来，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在众人面前，这是被尊为大。所有在场的人都认出啊，这是上帝的儿子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你看，然后施洗约翰亲自为耶稣做见证，神的羔羊。除去世人罪孽的啊，那你看这个比摩西、比约书亚更加尊伟大的主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受了洗，显明他的身份之后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他就像那个将要被宰杀的逾越节的羔羊一样啊，被送到旷野，在旷野有40天的时间，在魔鬼的试探之下，被检验、再检验、再检验啊，3次的试探。显明他是没有罪的，啊，这个啊，远远超越摩西和约书亚的这一位最大的上帝的儿子呢，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我来不是受人服侍的，我来是来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他也吩咐他的门徒啊，你们当中谁要为大的，就要做人的仆人，做别人的佣人。所以在小组当中，有一个姊妹讲啊，就是这个社会上，哇，谁要为大，那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个飞扬跋扈啊，啊，这个显示自己能干啊，这个有权有势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这样啊，啊，这个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尊自己为大。但是呢，从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哈，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啊。连续不断的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对付我们这个自高自大，啊，人真的是老我的这种的骄傲，老我的这种的脾气哈，一定要除尽啊，除去啊，这是过约旦河所预表的，所代表的啊，跟那个旷野的老旧的生命要隔绝，啊，过约旦河哈，才能得胜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要行割礼啊，除去老我啊。要过逾越节啊，要见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这都是在讲啊，怎么能够得胜，怎么能够得到迦南的这个美好的产业？一定要老我要退去，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哈，让他做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以他为王啊，我们退下宝座才能够支取啊这美好的产业啊，对付自己。对付老我啊，谦卑学习哈，在服侍当中哈来学习，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哈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，让我们能够结出不断的哈圣灵的果子哈，其中有温柔，有谦卑哈，有这个仁爱，有喜乐，有平安等等哈。所以把老我的性情除去，让新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成熟在我们的里面哈，这是我们得胜的要诀。所以今天哈，那一位尊大的已经得胜了哈，唯有他是配得敬拜赞美的哈。我们要退去啊，我们要学习的是谦卑的功课。
我们今
哎，
天讨论那个，三个问题，华美这几个问题都特别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差别就是以色列人地上和天上的，以色列人得地上的，我们今天得天上的产业。第二呢是，与神同工，每到一个地方征战的是神，我们的基业和产业，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产业，因信成为神的儿女，就。与他有同样的位分，
我分享一下第二题，关于这个第二题，尊为大牧师，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了。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在粗浅的那个层面上，我们小组当中就是说，这里边是摩西、约书亚，在百姓面前那个尊为大，这里的尊为大是使神使摩西和约书亚在百姓面前，尊为大。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，那为什么神使他们两个在百姓面前尊为大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俩的特质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们俩是完全的相信神的大能的，然后呢，在相信的基础上，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，顺服神的旨意。神怎样吩咐摩西和约书亚，他们俩就怎样那 怎样去造型。那所以呢，神正因为看到这两个人的特质，神就借着大能，借着神的大能，使红海分开，使约旦河分开，在众人面前显了这样的一个神迹，就是为约书亚、为摩西和约书亚。神借着他自己的权柄，让摩西和约书亚在百姓面前树立这个权柄。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是想到就说，神一是要借着，红海分红海和过红海和过约旦河。神第一要显明他的大能，第二呢，神也是要借着这样的神迹，不仅让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大能，也是让这些迦南人为此事感到惧怕。经文中也，我们学过的经文中也，几处提到了，还没等征战呢，那个迦南人的心都已经被消化了。那所以这就是神使他们俩尊大，以及神为什么使他们俩尊大的目的。我们小组就分享了这样的一点。好。
我再补充一点，因为还有两个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梅弟兄提到了说，第24节提到的经文，就是要世人知道，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。所以我们要思考，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如何能做到对我们的周围的人，包括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基督徒，让他们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。还有回答第三个问题，有几句就是。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是如何纪念神的恩典的？就是建，就是说立石、种树、给地起名字、给孩子起名字、作歌，就这么多。谢谢大家，还有什么补充的，华美？
就是可以纪念神的作为的方法。我刚刚小组里面讲了，就是因为我看到，我记得我们常常去人家家里，看到人家墙上会挂很多孩子的照片呐、然后比方到什么地方玩啊，你就挂了一张照片在那一边。然后我们公司墙上也挂了很多东西，公司挂的是什么？公司挂的是 pattern 啊。那我在想，那这个神的作为也可以挂起来。对，我们家里面要是经历了神的什么样的作为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几个字简单的就写下来，日期写下来，就当做一个匾额，就挂在家里的墙上。这样子过了一年2年，可能那个墙就挂满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可以见证神的作为，也让我们自己也都永远记得神的作为。
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组讨论的主要的题目哦。刚刚牧师跟其他弟兄姐妹都分享到，基本上以色列人在第4章下半段，他们是要过约旦河，然后要进到迦南地。刚刚大家都讲的是一个属地的产业。那我们在新约时代基督徒，我们是承受属天的产业，这是基本上的不同啊。然后我在小组里面我分享了加拉太书第3章要结尾的那一段，那保罗就勉励加拉太信徒说：“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”最早在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说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女。那但是保罗特别说，你们都是神的儿子。他下面接着说，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，有了基督的这个名分啊。然后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。到29节结尾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这是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福气，属天的福气啊。然后到第4章，他更加详细的讲了第5节，所以要把律法下的人数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儿子的名分在英文是翻译成 adoption，被收养成为儿子。然后神的灵就进入你们里面，让你们呼叫阿巴夫。这是属灵产业，是非常的蒙恩的啊。刚刚牧师说，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知道数算恩典，我们就会学习赞美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的恩典实在太大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我们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一个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就好像出了埃及一样，过了红海。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，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，象征着我们从死中复活，死里复活，得到更丰盛的产业，进到迦南地。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种非常完美的一种恩典，而且一种产业的给予啊。那为何怎么称主为大？刚刚大家都讲了啊，在新约里面特别讲一条，就是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做主的为主的事，其实有一个仆人的心态，要服侍众人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牧师也好，长老也好，执事也好，目的是要服侍弟兄姐妹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定律啊。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承受神的祝福，然后一同来承受这个产业，一起同工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23节里面有两个等啊，一次是讲到过约旦河，神等他们过去啊，就像这个过红海的时候啊，神先使红海分开，然后等着他们过去啊。那在第13节也有一个等啊，就是那个两个半支派，流便、加德、马纳西，他们先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呢，在耶利哥平原等候打仗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是神在等人，那有的时候呢是人在等神啊。时间，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等候啊。那么过约旦河之前，约书亚说：“你们等3天啊，要有3天的时间要自洁，要预备。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等候，不要着急哈，不要跑到前面去哈。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耐心等候。”但神的旨意一旦显明，河都开了哈，你都看见这个神的作为了，看见神已经给我们开路了，这时候就不要等了，要快快过去哈。所以前面，我们昨天读的哈，百姓尽都过去，百姓急速过去，这个时候就要快快采取行动的时候啊。所以一旦你认出哈，神的带领很明显的就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这个时候是要采取行动的时候，而且要快快的采取行动啊。否则哈，你不想让神多等我们哈，要快快的跟上去哈，否则的话，那个约柜人这个不进都过去的话，神一直在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，啊，等到直到所有的人都过去之后，啊，他再叫约书亚吩咐祭司才能上来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是我们这个对神带领的一种的分辨啊，分辨不清楚你就等啊。但你一旦分辨清楚，就不要再等了啊，就要快快采取行动。好的，今天我们是请梅传道啊，跟我们分享他这个在读《生命记》过程当中他的得着啊，把时间交给梅传道。
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《生命记》的第6章的第1节到第9节。那么就是当我成更的时候，我们读了这一段时候，我心里有个感受，就从这里就演成一个讲章，所以今天就把我的讲章就分享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，我就不重复了，但是我还要从第4节到第9节，我再读一遍。第4节开始，以色列呀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你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要用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摩西在约旦河旁对以色列的训诫呢。那么这顿训练之后，成为犹太人每天一日两次崇拜时的祷文。那么今天第一段祷文是从《生命记》4到9节刚才读的，看是很简单，但是其中的分会给神的选民，甚至今日信徒都有重大意义，就是那个。律法师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就用这一段来回答了。所以你们看看大大纲方面是这样的，是分开诫命的由来，第二诫命的领受，第三就是诫命的总归。所以首先我大家讨论的就是诫命由来，是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的诫命？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4章4到8节的。这就一节说，摩西将血洒在了百姓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这一切话就是神的诫命。第二，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就是可以让他们活着。在这里，立位记18章5节就说：你们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。人若遵行，就被恩赐活着。我是耶和华。也是在《生命记》第6章里面，有些讲到的，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。第三点的理由就是顺从诫命，就是出于爱神，就是使顺从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要爱神了。这因为在诗篇上。耶和华的律法传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决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当这些人顺从诫命的时候，心中就会自然的去爱神。It's a response。第四个是顺从诫命，而就信靠神。那怎么样说呢？譬如收取玛拿，神叫他，你就6天收玛拿，第7天不收。如果他们真是信靠神的话，那么发觉真实的玛拿就是这样的时候，他们就越该信靠神。安息日也是一样，你做工6天，第7天你安息，十一奉献也是一样。哇，有的人说我奉十一奉献不很多了，但是神会报答你。这个就是信靠神的时候，顺从诫命的时候，就该开始的 build up 你的信心了。那么诫命呢，领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？是第一件事，就要听。在4节，我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在第3节里面也是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这是耶稣在讲的话。圣灵也是在启示录上7个教会讲的话，说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第一件事，我们领受诫命，就是首先要听。第二。就是要记啊，第8章就是你也要纪念耶和华在你神的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在这个第一件是说领受的诫命，第一件就是记，第三个就是行，就是讲讲了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遵守，要谨守遵行啊。耶稣也讲过，一个人听他的话。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如果不听，不听了就不遵行，就像把房子建在沙土上。雅各书也讲过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那么我们的听、记、行，第四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教。第7节里面他说，也有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有谈论。所以这个就是诫命领受。那么诫命的总归是什么？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我无愧的良心、无义的信心生出来的。神给以色列人诫命，不是要下了一大条的规律，就教他们的顺服，而是要爱他们，不可杀人。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。 要爱神，要敬拜他，独一的真神，这个都是出于爱的缘故。就是这个妈妈和这个小孩子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主要就是爱，不是这个命令。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，凡信信他的都得做义。解释以色列人遵守这个诫命是可以存活，但是通过顺服诫命的时候，他们都认识的耶稣基督。这凡信他的就都得义。主耶稣说：“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，我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们就要知道，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。所以在结语里面，诫命的由来是什么？就是神要人得福。诫命的领受是什么？就是心力行。诫命的总归就是要我们更加要认识耶稣基督。好了，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。
好，谢谢梅弟兄哈，这个他要真正讲到，大概要讲40分钟哦。他短短的只是把大纲哈跟我们分享哈，感谢主哈，在我们灵修当中啊，圣灵会引导我们哈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神的话哈。我们自己先被感动啊，领受得着，然后分享给弟兄姐妹听哈，太好了，感谢主啊。
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大家的分享，我们也看到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，能够把这么多这么美好的话能够分享的出来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真的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作为，让我们爱你越来越多，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是一群。有组织、有你带领的这个军队在往前出发。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平台，让我们认识你更多，让我们更享受到你的同在，更享受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的力量。我们感恩，继续的借着今天每一天给我们的这个挑战，让我们也都能够应用，从中间所学的，每一天都是新的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阿门。